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唐玉国被沈阳东陵监狱迫害致死，黑龙江法轮功学员刘运祥被迫害致死，屡遭迫害，黑龙江徐英又被枉判六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唐玉国先生被法院非法判刑五年，今年12月2号在东陵监狱被迫害致死，终年67岁。唐玉国是沈阳市大东区朱尔村人，学练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人，戒烟戒酒，再也不与人打架了，整个人脱胎换骨。2020年10月，一群警察闯入唐玉国家的院子，唐玉国的脸被打出血，被警察强行戴上手铐和脚镣后拽上警车。2021年2月，唐玉国被法院非法电话开庭，被于洪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后被截入沈阳市东陵监狱。仅两年的时间，唐玉国被迫害至癌症晚期。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唐玉国被送入第四医院救治，但已无法手术治疗。家属要求保外就医，因唐玉国拒绝放弃信仰，被监狱人员拒绝。监狱人员威胁家属必须承担全部医药费，否则送回监狱继续关押。由于家属无法承担高额的治疗费用，唐玉国又被转回东陵监狱监管医院。转回后仅一天，唐玉国就不行了。东陵监狱为了推卸责任，叫救护车将唐玉国送入沈阳739医院重病室，同时有许多警察把守。家属赶到后，看到唐玉国在重症室里身上插满了管子，人还有呼吸，可以睁开眼睛，但已经不能发音，还带着脚镣。狱警不允许家属靠近。12月2号晚，唐玉国在多名警察的监控下含冤离世，狱警不许家属靠近唐玉国遗体，直接将遗体拉到殡仪馆火化。唐玉国在被绑架前身体非常健康，两年的时间就被东陵监狱迫害致死。监狱长田志、大东区政法委书记庞挺、沈阳司法局局长王佩军、副局长刘晶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法轮功学员刘运祥先生今年10月中旬在海林市看守所被迫害致死，终年75岁。刘运祥曾患颈椎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气管炎、风湿性关节炎等多种疾病，住医院花了不少钱也不好。1997年，刘运祥开始学练法轮功，不知不觉全身的病全好了。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刘运祥给人们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多次被中共当局绑架迫害。2010年，刘运祥被海林市国保队长丁玉华等人翻墙强行入室绑架，非法抄家，后被海林市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刘运祥被劫持到牡丹江监狱。在监狱里，刘运祥被狱警指使犯人毒打、罚站、不让睡觉，站的腿肿得上下一般粗。刘运祥还被用冷水浇，冬天开窗户冻。刘运祥浑身疼痛难忍，后来监狱医院大夫确诊，右半身血管全部闭塞。刘运祥最后被迫害的下肢发黑，说话费劲。今年七月，刘运祥等15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刘运祥被非法关押在海林看守所。三个月后，刘运祥被海林市看守所迫害致死。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海林市法轮功学员徐英女士于今年八月被海林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劫持到牡丹江看守所关押迫害。11月22号，徐英被海林市法院秘密非法庭审。近日获悉，徐英被海林市法院非法判刑六年。现年53岁的徐英原是牡丹江海林市子荣小学教师。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走入大法修炼的徐英，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周围的人，想让更多的人受益，因此屡遭中共迫害。2012年8月，徐英被海林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丁玉华等人入室绑架，非法抄家，后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 同年11月，徐英被截往哈尔滨市前进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半。期间，徐英被罚站一宿不许睡觉，第二天被绑在铁椅子毒打。徐英的脸被打肿，头发被拽掉很多。2014年3月，徐英在单位上班时，又被海林市公安局国保警察绑架到海林林业看守所关押迫害。期间，徐英被警察张军打骂，穿着皮鞋踩脸，往脸上吐痰，扇嘴巴子，还从徐英的脖子往里灌水。11月，徐英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又被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被劫持到牡丹江市看守所迫害。2015年，徐英被海林市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后被劫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如今，徐英又被警察绑架，被法院非法判刑六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班伯利圣诞游行，观众赞誉法轮功；比利时法轮功学员传真相，鲁汶民众赞赏真善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11号，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澳大利亚第三大城市班伯利的年度圣诞游行，带给这座西南海岸的滨海城市居民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祝福。法轮功团体的游行队伍由腰鼓队、舞龙队、莲花仙女队和番旗队组成，他们的表演受到了当地民众的赞誉。观众表示喜爱法轮功团体的鲜艳色彩与活力，赞赏他们积极向上的力量，并支持他们的信仰自由。市民沃克称赞法轮功学员的队伍非常棒，他说，我们常去珀斯唐人街的亚洲餐厅吃饭，经常看到法轮功学员在唐人街举办活动。当谈及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时，他说，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的待遇太可怕了，我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这很可怕，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信仰，他们有权相信自己的信仰。游行结束时，穿着制服的女生帕特尔跟学员说，我非常喜欢法轮功学员的腰鼓表演，法轮功游行队伍的鲜艳色彩和活力令他印象深刻。他并表示，法轮功的真善忍原则非常好，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它。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10号是国际人权日，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在鲁汶市商业街举办活动，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民众表示，我们应该永远遵循真善忍真理。鲁汶是一座大学城，有187年的历史。圣诞节即将来临，虽然天寒地冻，但在大街上忙于节日购物的人很多。不少人被法轮功学院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驻足观看。了解了真相的人们表示，真善忍是人类的珍贵价值。有的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有的询问哪里可以学练法轮功。雅哥和比安卡与法轮功学院交谈了许久。谈到真善忍的修炼原则，比安卡认为宽容和包容自己与别人的差异需要忍。他说，我认为这是与其他人以及你自己相处的基础。雅哥认为中共迫害真善忍真是不可理喻，中共之所以反对法轮功真善忍，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在恐惧中，不想给人民自由，但中共不能永远隐藏和控制真相。汤姆·范德瓦勒是一位历史系的学生，他说，法轮功学员用这样的方式传递法轮大法的真相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大法。他认为真善忍是很重要的原则。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605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堂堂正正走出监狱》，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夏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6日。我向师尊汇报一下自己在3年多的时间里，在2个监狱遭受迫害时，是怎样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证实法的部分经历，同时与同修交流师尊赐予弟子的智慧及法轮大法的超常。第一部分，背写论语，展现大法的神奇。2017年6月，我被绑架到辽宁女子监狱石监区。刚到那里，得知在这里被非法关押的同修都不知道师父的新论语已经发表了，还在背原来的论语。这个监区有6个小队，每个小队有3至4名同修。我想把新论语告诉他们，可是非常困难。监狱把大法弟子看得很严，每个同修至少有2个犯人看管，他们叫包夹。包夹不许同修们互相接触，有的同修按被非法关押的刑期算，2、3年出不去。怎样让他们尽早看到新论语呢？我想写下来传给同修们，可是没有笔和纸，狱警不准大法弟子手中有笔。后来一个同修弄来了一支半截的油笔，什么时候写又是个难题。白天在车间写不了，因为我刚到监狱，他们对我看得更严，只能利用晚上睡觉的时间找机会写。在监狱里，晚上值班的犯人叫耗子，他们每20分钟查一次岗，要在每个人的床前站一会儿，看你睡没睡觉，不睡觉是不允许的。我只能在这20分钟里抢出一些时间写一会儿。我求师父给弟子智慧，我侧着身子躺在床上，手在被子里摸着黑写，头又不能用被子蒙住，要让耗子和包夹看见我是在睡觉，所以看不见字写的位置。我左侧身子着床，用左手食指顶住笔，右手握笔写一个字，用左手食指盖上，再写下一个字。因为同修年龄大的比较多，所以字要写得大，而且要工整。因为身子不能动，我只写了几个字，右臂就酸得不行了，就得歇一会儿再写。我是和包夹头顶头睡，如果写在纸上，晚上动静会很大。我就在卫生纸上一笔一画地写，下笔不能轻，也不能太重，写一行就把纸卷起来一点，这样写一个晚上写不完，白天还要藏在身上带走，收工时要搜身。我就求师父加持我，每次都能顺利通过。就这样，我用了3个晚上，几乎一字不差地把论语背写下来了，笔也正好用完了。因为卫生纸时间长了容易坏，后来一个同修弄来了白布，我又在白布上把论语写了一遍，交给了同修。现在想想，如果没有师父的加持，在那样的环境下，我是不可能把论语写下来的。这是大法神奇的展现，同修们都很珍惜，用很短的时间就把论语背下来了。第二部分，在魔窟中告诉人们法轮功遭受千古奇冤。一，写申诉状，开创修炼环境，师父赐予我神笔。在监狱里，由于受中共谎言的毒害，邪恶也都集中在那里，所有的狱警和犯人把大法弟子看成是另类，大法弟子连犯人仅有的一点点自由都没有。狱警为了鼓励犯人争取减刑， 谁迫害大法弟子严重，就给谁多加分、多减刑。犯人们为了早一天出狱，迫害大法弟子不择手段。不论大法弟子怎样给他们讲真相，他们认为还是早一天走出监狱来的实惠。我决定以写申诉书的形式向警察讲真相。我就向主管杨队长申请借笔，因为警察怕大法弟子讲真相，绝不允许大法弟子手里有笔。杨队长说，写申诉的内容只能写你被判重了，不能写你没罪。我心想，等我写完，你就看到我写的是什么了。我的申诉书开头写道：一，我没有罪，给我强加的罪名我不承认，我是被冤判的，修炼法轮功被判刑是千古奇冤。二，国家认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而且法轮功也不是教。三，真善忍是普世的价值。之后我讲了1997年自己因为有病开始修炼了法轮大法，练功不长时间所有的疾病都好了。又讲了2005年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时，得了肾衰、心衰、酸中毒，被医院诊断不治，监狱拒收。我回家后继续学法练功，不长时间身体就恢复了健康。又讲了2008年我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教养院时，背上抻刑迫害两天两宿，在右半身神经坏死，胳膊又被掰折的情况下，我还是通过学法练功，身体恢复了正常。我现在还活着，就是一个奇迹。法轮功是上乘的佛家修炼大法，1999年之前，在中国就有上亿人修炼。当时的党魁江泽民在妒忌心的驱使下，利用手中的权力，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1999年10月，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说法轮功是某教，就这一句信口雌黄，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一直持续到现在。中国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能适合给法轮功定罪，国家认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是千古奇冤，至今已有100多位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做了无罪辩护。现在法轮功已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真相大白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写完后，我让包夹交给警察，包夹开始不给交，他说，你写这些肯定会上刑的。我说，你尽管去交就行了。申诉书交上去的第二天，车间广播里喊我到办公室，我一进办公室，看到所有上班的警察都在。面对黑压压的警察和恐怖的气氛，我心里求师尊加持弟子，我要让这些警察了解大法真相。我当时感觉师父就在我身旁，我没有一丝丝的怕。主管迫害法轮功的科长对我说，你写的东西我们全都看了，你这是和政府对着干。我说，我是被冤枉的，是法官在执法犯法。一个姓李的警察气冲冲地冲到我跟前，看着像要打我的架势，他冲我喊着，你说谁在执法犯法？我看着他一字一顿地说，冤判我的法官在执法犯法，法轮功千古奇冤。科长喊着我的名字说，某某某，法轮功学员不止你一个，在大北监狱还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敢写申诉状的。我说，我就想说句真话，将来法轮功真相大白的那一天，我想在我的控告书上少写几个善良警察的名字。气氛一下子缓了下来，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把他们背后邪恶的东西清理了。他们说，你的申诉状我们不敢往上交，你只能让你的家人在外面帮你申诉。然后他们就让我回车间了。 回到车间，全小队的犯人们都用敬佩的眼光看着我，有的大声和我打招呼，这在监狱是不允许的。包甲跑到我跟前跟我说，将来我一定修炼法轮功。一，你去办公室后，我连活都干不下去了。昨天我把你写的东西让耗子看了，他不让我给你交上去，说肯定给你上刑的。我就一直等着回去给你收拾东西。大家都说，即使不上刑也得关小号。不只是咱们小队，所有认识你的人都在看着呢。从那以后，我的环境发生了变化。管工具的犯人把笔和针从警察那儿领来后放我这儿，让我帮着看管。犯人们用笔和针从我这儿拿。在监狱里，让法轮功学员管笔和针是绝不允许的事情。我知道这是师父赐予我的神笔，让我管针是师尊点悟我，让我做个真修弟子。从此后，我用笔非常方便，一直到出监狱。原来管工具的犯人出监了，交给下一个人，这个人还是让我帮他管笔和针。我就经常给要跟我学练法轮功的犯人们写师父的红银经文等。二，告诉狱警和犯人法轮功千古奇冤。2019年一次监狱收号时，在一名同修那儿搜出了经文，同修被关小号12天。因此是我在车间喊天要灭中共，法轮功千古奇冤。车间6个小队，我在的小队在西面，我面对所有的人大声喊，尽量让全车间的人都听见。包夹说我，你是怕全车间的人听不到啊。喊后不长时间，成立了女二监，我随所在的监区转到女二监，我被非法关押在4监区。我所在的小队干活的车间在4楼，一天在收工时，监区新提升的副区长让所有的犯人抱头搜身。我对他说，我不抱头，我是法轮功学员，我没违法犯罪，法轮功千古奇冤。直到出监，我从不抱头，没人找我任何麻烦。不长时间，我所在的小队调到了2楼。一天，代工的犯人要我把干活的位置换到前面警务台跟前去。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副队长说的，你和某某法轮在那里，犯人和警察把大法弟子都叫法轮，离得太近。我就找副队长问他为什么叫我上前面去，他说是吴科长说的，我就找吴科长，吴科长说等有时间找我唠。我想他们这样做给讲真相会带来干扰，本来明白真相的犯人又不敢和大法弟子接触了。2楼一共4个小队，在吃饭时，我就利用人们集中在一起的时间跟大家说，打扰大家几分钟，今天吴科长要把我调到前面去，理由是我和某同修离得太近了，是不是有人在吴科长那里说法轮功坏话了，如果谁说了会对谁不好，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法轮功千古奇冤，千万不要对法轮功犯罪。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的。这时警务台前值班的2个警察队长看到我在和犯人讲话，就过来了，当听到这些话就又都回去了。在监狱是不允许犯人大声讲话的，吃饭时更不行。有的犯人说，某姨这么好，谁要坏他就不是人。自那以后，代工的和领料的犯人经常找我帮他们配行动组。在监狱无论干什么必须是3人以上，叫行动组。代工的和领料的人经常到其他楼层和其他小队，我就有了和其他小队同修接触的机会了。一天收工时，人们在1楼排队等着收工，一个新来的警察看我没带胸卡，就问我为什么没带。我大声告诉他，我是法轮功学员，没违法犯罪，法轮功千古奇冤。 听后，那个警察就到别处去了。10月1日前，监狱组织犯人排练走步，一天收工时，在监舍前让大家排成单排练走步。监区长过来了，看到我没摆臂，就走到我跟前问，你怎么不摆臂？我停下了脚步，他说，你还来劲了，大家都在练走步，就你出奇呀。我大声地说，代教，我是法轮功学员，我没违法，我是被冤枉的，法轮功千古奇冤。他说，你别跟我讲这个，扭头就往监舍楼里走。走到监舍门口时回头说，谁是他的行动组，晚上训练他走步。看监区长走了，全监区300多人走步就结束了。回到监舍，包夹不敢进屋，说，你走走步怕啥，又不是不让你练功，代教肯定会报告李队长，让我们训练你。我说，看谁敢训练我。他说，谁敢训练你啊，队长肯定会找我。我说，你进屋吃饭吧，代教不会告诉队长的。当时在全监区300多人面前，他很没面子，让你们训练我走步，是给他自己找一个台阶下。过后没人再提这事，犯人们也都更加敬佩法轮功。2020年10月25日是我出监的日子，由于我没在释放证上签字，他们不给我出监手续。和我同时出监的还有两个常人，他俩手里都拿着出监手续，我没有，门卫的警察不给我开大门。这时一个年轻的警察走到我跟前问我，你是什么罪名，判几年？我说，我没犯罪，我是法轮功学员，是被冤判的，法轮功千古奇冤。那个警察听后扑哧一下笑出了声，随后监狱的大门打开了。第三部分，结语。回想走过的历程，由于自己长时间没修去的执着心，给邪恶留下了迫害我的借口，是慈悲的师父一直点悟我，归正我，鼓励我，帮我拿掉怕的物质，看护我走过磨难。弟子的修炼过程中，不知注入了师父多少心血。在磨难中，我每时每刻都能体会到师父就在我身边。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自己修炼体悟与同修切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日。家人同修在邪恶迫害初期被非法判了重刑，邪恶没有把非法判决书给我们家人，后来才辗转拿到。当看到非法判决书上的证人竟然都是几个同修，我当时很惊愕，邪恶坏事做绝。 我和被迫害的家人同修，当然都知道是邪恶在干坏事，在搞鬼，在欺骗。我们当时都理解同修，没有怨恨心、气恨心，所以这件事就从来也没在同修中提起过，也没有和当事同修切磋过。当时是在什么具体情况下，邪恶怎么样欺骗同修的，也不得而知。其中有两位被诬为证人的，前几年还见过几面，但我们也没有和同修提起此事，甚至把这事都忘记了。因为我和家人同修都认为，一，这是邪恶在欺骗，是邪恶干的坏事，也确实是邪恶干的坏事。二，我当时站在为同修考虑的角度，怕同修看到之后承受不了，影响同修的修炼。当时觉得自己把握得挺好，没有怨也没有恨的，挺宽容，能为同修着想，不想给同修增加思想负担，能谅解同修。但是对于这件事，我最近向内找，有了新的认识，所以想和同修交流一下。首先，我认识到了，这件事应该给邪恶曝光，应该让同修知道邪恶的迫害手段和伎俩，以警醒他人。邪恶用欺骗、高压、酷刑、拉拢等等手段在欺骗同修，以达到他们的邪恶目的。我在明慧网上也看到一篇文章，是说一位老年同修被非法抄家绑架，恶人欺骗他的两个女儿，说签了字就让他们的母亲回家，结果两个女儿被欺骗签了字，结果他们的母亲没有回家，反而被非法判刑了，证人竟然就是其两个女儿。两个女儿知道后很痛心，去揭露邪恶的恶行。我看到这个例子也很触动，就觉得应该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对同修也是一个警醒，对邪恶纵容害了自己，也是害了参与的公检法等人员。因为所有参与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都是在犯罪。师尊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告诫弟子，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关键是有执着心，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我想，多学法，坚定实修，才能多救人。有关如何在法律上否定邪恶的迫害，明慧网上有很多这类交流文章，同修可以多看看。第二，通过向内找，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夹杂着许多人心执着，有不想伤了同修的心，怕这怕那的心，还有爱面子的心，老好人的心，不想得罪人的心，觉得同修已经在难中了，不想让同修再受伤。但是如果善意地跟同修说，同修会接受的，这样也给了同修一个向内找提升的机会。师尊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而怕这怕那都是怕，怕心就是执着，都应该去掉。就在我写这篇稿时，我想，为什么在这件事上我还有爱面子的心、老好人的心、不想得罪人的心呢？这时大脑中响起四个字，息事宁人。一剖析真是吓了我一跳。息事宁人虽然有宽容忍让的一面，但是也有掩盖和姑息纵容的一面。如果对常人，他侵犯你的利益了，占了你的便宜，让你吃亏了，我们要忍，这也是符合法的。但是我们面对的是邪恶在干坏事，这不是在掩盖姑息纵容吗？而同修是要提高的， 如果他带着这种心，自己还没意识到，没修掉，我觉得我就没有真正的为同修的提高着想，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怎么还能用这个态度面对呢？对邪恶绝不能掩盖、姑息和纵容。这一找，对我自己是个警醒，也是提高。我改变了观念，发正念彻底清理这些不符合大法的东西。师尊在《精进要旨二》建议中说，害怕叫人清楚真相的是邪恶，而不是大法弟子。第三，邪恶欺骗同修，也是利用同修不懂法律，欺骗同修签字，在钻空子。因为在大陆这个邪恶集权高压体制下，以权代法，愚民政策，老百姓大多数都不懂法，有的错误地认为谁官大谁就是法，任人宰割，即使有理也找不到说理的地方，无可奈何，使得有的人也不想去了解法律，维护自身的权利。有些同修生活在这个环境中，也造成了这种缺陷。有的常人也说，政府不让练了，胳膊拧不过大腿等等之类的话。其实修炼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明慧网有一篇文章，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一段时间一直在明慧网上刊登，希望同修引起重视。同修应该多看看。我们都知道，大法是高德大法，是宇宙中最正的，而在常人中也是合法的，也是理直气壮的。其实这也是为了救度众生。我们自己要明白，也要让众生明白。建议同修多发送这类资料，也让众生知道，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对救度众生非常有利。现在明慧网上这类文章很多，如第913期明慧周报、第44期金种子等等，还有一些明慧期刊也选登了这类文章，还可以单独打印，和其他真相资料搭配，了解常人的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使邪恶在这方面无空可钻，同时使参与迫害的人明白真相，不犯罪。这也是在救度那些公检法司的人员，给他们一个得救的机会。以上是我现阶段的一点体悟，和同修交流出来，希望能共同精进，共同提高。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摄像头真的不让大法弟子想起的一件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李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6日。读了摄像头真的不让大法弟子一文，我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件事。那是疫情之前，有一天下午，我和同修小妹一起到一个小吃店讲真相，我俩约定分别离开， 然后到公交站碰头一起回家。我先与他离开，径直往我俩约定的地方走。就在口岸一个人行天桥上，刚一出电梯最显眼的地方，看到了一张污蔑大法的邪恶宣传画。当时我脑子嗡的一下，怎么办？我在同修走过来必经的回廊上走来走去，想等同修来了商量一下对策。可是同修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我明白了，这是我要过的关，和同修没有关系。我必须把这邪恶的宣传画处理掉，没有别的选择。当时下着雨，天也渐渐黑了。我打着一把大伞，在距离邪恶宣传画五六米的地方站着不动，一边下着决心，一边默默地观察着。邪画就在电梯门口，电梯上下穿梭，里里外外人来人往。邪画的左侧就是天桥的主通道，两米处高悬着一个大号的摄像头，特警四人一组巡逻，两三分钟就经过一次。我站着等机会，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站了多久，忽然脑子里有一个念头，就是现在，否则会后悔。我迈开步子，一边打着伞往目标走，一边心里跟摄像头沟通：请你摆放好自己的位置，帮大法弟子，不要帮邪恶。我走过去，一把抓住那画的右上角，唰的往下一扯，那画立刻分成两层，有颜色的那一层被我扯下来，墙上留下一张大白纸。人来人往的天桥，那一刻竟然没有人经过，没想到一切都是那么顺利。我迅速把手里的东西揉成一团，扔进最近的一个果皮箱里，保持稳定的步伐走楼梯下到地面，然后快步走到路边想打车，可是如流的出租车没有一个空着的，我不得不快步走向地铁站。地铁站到处都是摄像头，我也顾不了那么多，等地铁的那几分钟开始后怕，感到时间很漫长。回到家什么也没跟丈夫说，该干啥干啥，做完家务我就开始发正念。第二天除了正常的学法练功和做家务，我就发正念。这一天风平浪静的过去了，心稳了许多。到了晚上，我想那么大的口岸，不可能只贴这一张邪恶宣传画吧，要是别处还有，我还得处理。第三天下午，我换了衣服，换了把伞，又去了口岸。我把我能想到可能贴宣传画的地方都走了一遍，确认再没有邪画了，我才放心的离开。那张大白纸还在那里，一切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没有偶然的事情，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去怕心的机会。那天其实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我只是动动手而已。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一有时间就发正念。同修小妹和我交流去怕心，说她从法中悟道，遍布各处的摄像头照我们大法弟子的时候是只有光没有图像。只有光没有图像，选自转法轮。后来我一想到摄像头，就马上想到师父的这句法。今天看到摄像头真的不照大法弟子一文，不禁对这位大法弟子微笑点头。是的，真的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只有光没有图像。经文江泽民已死，天象在变，法正人间即将到来，希望我们大法弟子不要再被邪恶表面的嚣张所迷惑，尽快走出来，抢时间救人，时间不多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90后大法弟子的修炼历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8日。我是90后出生的大法弟子，第一次投稿，与同修分享自己得法的经历，修炼前后的对比，修炼中经历的神迹，以及实修中的一些体悟。第一部分，徘徊。我母亲是得法很久的老大法弟子了，但我一直到初中才走入大法。初三时，我很愿意，也很主动地每天晚上读半小时的大法书。读了一个学期后，中考考出了从未有过的好成绩，顺利进入全省第一名的高中最好的实验班，还拿了奖学金。可实际上，我还是在大法的门外徘徊，对大法还没有深刻的认识。高一开始贪玩，不再读法，成绩也就一路下降，还迷恋看网络小说，头脑变得昏昏沉沉，越来越笨，也不能吃苦，容易受到诱惑。高二结束时，学习成绩非常差，而那时母亲同修由于怕心，不再做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了，自然遇到很多难和关。他自顾不暇，并没有意识到我高中2年的堕落。高三的时候，我由于看小说，思想业太多，无法专注地做题。父母在工作之余，一人做家务，一人监督我学习。这一年我备战高考非常辛苦，母亲也很辛苦，但后来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我考上了国内前3名的大学。大学本科4年，我接受高中的教训，非常努力的学习，不敢轻易看不好的东西，每天在对抗思想业的同时吃力的学习。但我发现学习效率低的时候，晚上只要听一会儿师父的讲法录音或者打坐，第二天的学习效率就会好很多。在师尊慈悲的安排下，本科毕业，我又被常春藤盟校之一的项目录取。遗憾的是，我仍然没有意识到《转法轮》这本书的神圣意义。虽然从小自居是大法弟子，但只认为这是一本教人做好人的书，没有看到更高的法理，也就不能精进。第二部分，思考。读研究生时期，我一边读书，一边很辛苦的实习。一天午夜，正在干活的我，疲劳，痛苦不堪，忽然一个想法冒出来。我既然相信转法轮中的一部分道理，为什么不肯全部相信，并完全按照书中讲的做呢？由于我缺乏对大法的深刻理解，决定先看看大法在海外的动态。结果我发现，师尊除了转法轮外，还写了很多经文。我也找到了明慧网、正见网等大法弟子办的网站，浏览交流文章后，我发现明慧网上那么多的文章，大法弟子们大义凛然，慈悲而又不断地向内修，反思自己的问题。我认为这样的人是不会说谎的，而全球有那么多的人分享了自己在另外空间所见，以及其他正实法中出现的神迹，这些信息一结合，说明大法中讲的可能都是真的。但我对于在大陆讲真相感到很害怕，我认为必须确定大法完全是真的，我才敢全身心投入修炼。于是我仔细思考，首先
在阅读过转法轮和师父各地讲法等著作后，我认为师尊阐述的所有法理，比如对历史文化的解释，对当前社会乱象的解释，对中共迫害大法的解释，都是圆融不破的。这意味着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情况是，根据法看起来是圆融不破的这一现象，如果法的一部分是真的，那么法中所有内容应该都是真的。宇宙的法则是真的像师尊说的那样。另一种情况是，虽然法看起来很真实，和历史文化及各族修炼文化不冲突，甚至内涵更多、更高级，但我知识经历有限，不能读过全人类大部分的经典著作和历史著作以印证法的真实性。当我更深入地思考讲真相的意义和师尊对迫害的态度时，我意识到，首先，常人对于迫害只会退缩或者采取暴力反抗，而师尊却告诉众弟子们发正念，制止迫害，从而防止众生对大法弟子行恶，造下恶业，带来悲惨的命运。这是佛的慈悲。而且讲真相的过程中，大法弟子不仅可以救度众生，还可以在过程中去掉怕心，修炼自己。师尊在《精进要旨三》在海外电话会议上的讲法中说，不是为了叫你们单纯在反迫害中成为常人的英雄呀，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与迫害中证实法，从而走向神。师尊让弟子放下人心，走向成神之路，这意味着师尊真的是在往高层次上带人，而不是像常人一样谋取什么。按照这个逻辑，作为大法弟子去做好三件事，才是真正的为自己的父母、亲人和众生好。另外，有一次我打坐时见到一位罗汉形象的觉者，有了这个神奇体验后，我决定全然的信师信法。我还督促母亲同修重新走回修炼，我们一起开始做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很惭愧，我是经过这样的一番思考后，才决定相信大法，相信师尊的，而不是像众多同修一样，在学法后很快感受到大量的神奇经历，从而坚定不移。第三部分，点悟。真正开始修炼后，慈悲的师尊经常通过各种方式点悟我。那时，我的思想业一直很重，很难看到书中的高层次法理，也不会修。于是，我一有空闲，就浏览明慧网同修的交流文章。每当有解不开的问题，我都会根据对应的心，比如安逸心、色心、思想业等关键词，去搜同修写的交流文章。那些文章给了我很大帮助，让我明白了很多大法中的法理在不同层次中的含义。当我精进实修中偶尔懈怠时，慈悲的师尊会点悟我，如贪图安逸时，家里的水管突然漏了往外喷水，也有一出去玩就被快递员电话告知购买的牛奶有漏的，以前从来不漏的，我悟到这是师尊点化我有漏。又比如做梦梦见被本科退学，要回去准备高考，结果数理化都忘记了，我悟到这可能是点化我要勇猛精进，用法充实自己，面对修炼中的考验。做得好的时候，师父也鼓励我。有一次抱轮的时候，看到有像雾一样的白色物质飘到我的身体里。当我连续几天能做到每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的时候，身体十分有活力。一天，我看了一会儿大法书，并练了法轮周天法后，感觉身体一处脉络通了，身体十分舒适，轻飘飘的，居然能抱起比我还重一点的母亲，以前从来抱不动。我读过《真眼观大千》《神通见苏醒》等交流文章后，采用意念，成功地修复了之前突然死机的练功音乐播放器， 这极大地增强了我信师信法的信心。一天早上我起来练功，突然心生一念，人生真痛苦啊，我想放弃一切精进实修啊。师尊就在我打坐时为我展现了一尊金光闪闪的佛像。一次做讲真相项目时，我发正念让那些盯着我们做事的人都不看我们，果然一排人都回过头去背对我们。我原来执着于职业上的发展，扩展人脉圈等等，但现在我认识到自己的命运是由自己业力的多少决定的，是由师尊安排的，一切都是因缘关系造成的。我将放下一切执着心，跟随师尊回家。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伟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